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至到五十二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至到五十二节呢，记载主耶稣继续使用比喻的方式，讲述天国的真理。稗子是一种生长力很强的野草，在生长的早期，稗子和麦子真是真假难分的。如果在耕种的过程里面将稗子要拔走的话，随时可能对麦子是造成损害的，所以呢是要等到收割的时候才将两者区分出来，将麦子收在仓里面，稗子呢就用火来烧了它。耶稣用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会将邪恶从世界之中清除出去。芥菜种呢并不是现今人类所知的最小的种子，但是芥菜种是当时巴勒斯坦的农夫和园丁所用的最小的种子。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是假以时日呢就会长成参天大树。耶稣通过芥菜种子的比喻来到去指出，天国的权势是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在圣经里面，面教通常是邪恶或者不洁净的象征，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面教却是有正面的意义，有增长的意思。耶稣用面教的比喻去指出，天国会在教会信徒的生命当中发展，开始的时候呢是细细地的，由少数群体组成的，而慢慢呢就会发展壮大，对世界产生良好的影响。藏宝和买珠的比喻就说明，天国呢是无价之宝，比起世上的宝藏珍珠更加贵重。信徒一旦发现并且明白天国的奥秘，就应该好像那些寻宝的人或者买珍珠的商人那样，是舍弃世上的一切来到追求天国的福分。撒网的比喻和稗子的比喻亦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说明教会里面善恶混杂的情况。到了末世审判的日子，义人和恶人最后是要被分别出来的。那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其余的内容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至五十四节记载，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惊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主耶稣的时代， 啲人从来都冇对佢行神迹呢一件事呢表示过质疑嘅。但系佢哋嘅疑问就系、是、呢、这个人由边度有呢一种嘅智慧同埋异能嘅呢？主耶稣喺边度得到咁嘅智慧呢？佢点解能够行出咁样嘅神迹呢？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耶稣家乡的人觉得困惑的就是，咦，这个不是木匠的仔来的吗？他们并不认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在今天，对于某些不认识耶稣真实身份的人来说，耶稣呢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大好人。正如对主耶稣家乡的人来说，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六节记载，耶稣家乡的人在这里说，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很明显的，主耶稣是有细佬细妹，年纪比主耶稣小，都是玛利亚和约瑟所生的。耶稣家乡的人都不知道主耶稣真正的身份，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知道主耶稣真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记载，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家乡的人这么熟悉主耶稣和他的家人，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厌弃耶稣，也都即是说他们拒绝耶稣。他们说，我们知道他的家人，他在我们身边长大的嘛，不过他是由哪里学到这些教训的呢？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八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里呢是令人惊讶的启示来的。注意一下，是什么事情让神的能力不更多的行使出来呢？是因为人他们不信，不是主耶稣不能够为他们行神迹，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因此主耶稣在那里就不多行神迹了。你和我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相信的信心，就是对于救恩的信心。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失丧的人。今天如果主耶稣在你的小区、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家庭，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不多行异能，这样是因为你们不信的缘故。对你和我来说，这是非常真实的。主在这里教导了这个伟大的真理，我们千祈不要忽视。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查考和分享，跟着就开始第十四章的研读。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有几个主题，首先是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被害，跟着是主耶稣独自退到野地，但是仍然被群众跟随，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当主耶稣叫门徒去到对岸的时候，船就遇到风浪，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到门徒那里。我们会仔细地查考这些经文，这人拒绝主耶稣做王，以及他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冲突。这个的趋势呢，在马太福音是会持续下去的。这一章所记述的事迹显示主耶稣身处在危机当中。希律为了要守他自己的承诺，就杀了施洗约翰。黑暗公然地对抗光明和正义，最终导致主耶稣被迫害。主耶稣选择退到旷野，避免被希律来到加害，因为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还未有到。从福音书的作者对于喂饱五千人的关注程度呢，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是主耶稣所作的几个重要神迹之一。 这个亦都是唯一被所有福音书所记载下来的神迹。马太福音十四章一至二节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记载，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神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希律的想法呢，的确是一种迷信，但并不是对圣经迷信，亦都不是主耶稣和门徒的迷信，更加呢不是基督教的迷信。这个是老希律和当时无知的人的迷信。有人说呢，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去迷信啦。真的，我们真的没有吗？请你看看，有多少人笃信着占星术和星象图。还有，我们现代的文化也都正受到很多不同宗教的极大影响。人类是很容易陷入迷信之中的。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语，你就有可能成为迷信的人，甚至那些自称是无神论的人也都有可能相信其他的宗教，甚至相信极端。而更加令我们惊讶的就是，有一些聪明人也都包括在其中。主耶稣和他的事工引起希律王的注意，希律整个家族都是一班极其黑暗的恐怖分子。这一章的希律都不例外。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头几节呢，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事。当希律听见主耶稣所传的道，他就立刻充满了恐惧和迷信。现在他将施洗约翰和主耶稣联想在一起，因此相信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他的恐惧令他甚至发狂，他想将约翰的势力完全消除。希律是一个走鬼，又是一个既腐败又卑鄙又软弱的人，他亦都是一个杀人狂。他已经杀了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现在又准备要杀了主耶稣。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下几节经文以倒叙的方式回顾施洗约翰被害的情形。马太福音十四章三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留意这里所说，希律曾经捉拿约翰，这件是已经发生的事。希律曾经因为希罗底的缘故呢，将约翰来到去收在监里面。这个希律是很容易受人影响的，这里呢他就受到希罗底的影响，后来又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要得到其他人的认同。马太福音十四章四节，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约翰指责希律具体的罪呢，是希律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这样是邪恶的、淫乱的和乱伦的行为。因为希律犯了这样的罪，约翰就直接了当指责希律。约翰指责希律犯了罪呢，不是婉转的话，这样做呢不是很光彩，或者这样做不是很妥当。约翰是明确地指出，这样做不合法，是不道德的行为。马太福音十四章五节，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希律是惧怕群众的。希律很害怕处死约翰，就会引发起百姓的叛乱。但是当时的人，包括希律在内，他们害怕被人吊死，但是就不害怕神永远的刑罚。马太福音十四章六节，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罗底呢，是一个阴险狡诈、凶残狠毒的女人。施洗约翰出言反对希罗底和希律的婚姻， 希罗底对约翰已经恨之入骨，心里面亦都萌生报复的欲望，开始想计谋害施洗约翰。因此希罗底就故意给他的女儿在希律生日宴会上跳舞。希罗底的女儿所跳的是性感而带诱惑的舞蹈，博取了希律的欢心。马太福音十四章七节，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希罗底的计谋呢果然奏效，他的女儿的艳舞跳完了，希律的情欲被激发起来，就说你随便向我求些什么我都给你。希律以为希罗底的女儿是会求一些合理的东西的。马太福音十四章八节记载，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正是和希律同居的希罗底呢，指使他的女儿向希律提出一个残酷的要求，因为约翰曾经指控他，所以他要残忍的报复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十四章九节，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我们看看希律这个人，一方面他是有杀希律的心，但是又怕会引起百姓暴动，所以苦于无计可施。希罗底的女儿的请求对于希律来讲正中下怀，其实希律心里面是偷偷欢喜，不过表面又扮作忧愁为难，由此可见这个人的虚伪。另一方面，希律都担心如果不杀约翰会因为言而无信而令到满座宾客留下负面的印象，令他成为众人的笑柄。那权衡利弊之后，希律就做了决定，在没有审讯、没有公众听诉讼的情况之下，希律一瞬之间就对施洗约翰宣判定罪，执行死刑。马太福音十四章十至十一节记载，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这个在当日所发生的既残酷又令人伤感又是污糟邋遢的记录，就显示出当时的社会是几咁不堪。施洗约翰被斩头之后，他的头放在一个盘上面，交了给跳舞的这个女仔。人性呢其实一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今日的社会里面依旧充满了情欲和仇杀。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记载，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约翰的门徒领回他的尸体，恭敬地将尸首约翰埋葬。主耶稣选择离开是非之地，因为他知道希律可能会因为害怕而崩溃，甚至去到疯狂的地步，就会作出更加鲁莽的事情。主耶稣认识这个人，但是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又未到，所以要避免发生一些意外。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记载，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主耶稣坐渡船过加利利海，但是跟随他的群众不想跟主耶稣分开，所以他们就步行了，沿着加利利海边绕过对岸，跟耶稣来到去相遇。由此可见主耶稣是几咁深受群众的喜爱了。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请注意一下，这人将病人带到主耶稣的跟前，字面上来到去看，主耶稣当时医好了几千人。如果要将主的医治和今日的神医相提并论，实在是一件亵渎的事，因为神医只不过模仿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所做的远超过这些，并且是显明在每个人的身上。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 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值得注意的就是，门徒尝试建议主耶稣应该怎么做，他们的建议呢，是将人群打发回去村庄里面。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由此可见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神迹。门徒呢，就好像将自己当作董事长，告诉主耶稣听应该怎么做，但是主耶稣呢，却是对他们说，不用叫他们走，你们给他们食物。这个其实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命令。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七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只有五饼二鱼。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可怜的写照。有人可能说，我们都还是打发群众离开，因为在外面他们可以自行解决，得到他们的需要，有关精神的困扰的，我们可以将这些人送去精神病的专科，帮他们在情绪上得医治。有关身体方面的需要呢，我们可以将这些人送去政府单位或者医院去解决问题。其实就算手上只有五饼二鱼，我们仍然可以分点零粮给他们的。我们缺少了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能力，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能力，就不需要打发些人走。我们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意识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于掌权者或者人的执行力，而是在于神的工作。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八节，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耶稣是主，他对我们说，拿来给我，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才来到归顺他，而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放低所拥有的，让主直接引导我们怎样做呢？当时耶稣的门徒只有五个大饼，实际上是一些很小的饼，超过五千个肚饿的人聚在那里，而他们就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五饼二鱼是来自一个小男孩，是妈妈帮这个小孩子准备的简单的便当，份量呢，其实只是够下这个正在发育的小朋友来到充饥，根本没办法满足五千多人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就说，拿过来给我。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马可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叫众人一排一排地坐低，每排五十人或者一百人。这些人呢，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坐在草地上，如果由对面山上远远地看回这一班各种颜色的组合呢，我想一定很好看。主耶稣叫他们很有秩序地坐低，主耶稣做事一向都是很有条理的。耶稣擘开饼和鱼，递给门徒分发给众人。那些自以为是的告诉主耶稣听应该怎么做的门徒，现在就发现呢，自己原来成为了服务员了，服侍着这些群众。这样也都是今天的门徒、传道人、报道者以及所有基督徒应该参与的侍奉来的。我们是要喂养人群，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实在有太多人想告诉人听应该怎么做，却是很少人愿意自己亲手去做。有位传道人说，在我教会里面全部都是老板，没有员工的，每个人都想做领导人。教会真正需要的是分发生命之粮的服务员，而这个生命之粮就是神的说话，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传讲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原先只有五饼二鱼，但是被众人吃饱之后去收拾零碎，竟然还能够装满十二个篮子，远远超出了先前的份量。这个是为了显明和赞美基督所行的神迹。 表明基督对于属佢嘅人嘅供应呢，唔系微小嘅，唔系不足嘅，而系丰富嘅、充足嘅。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当日有五千个男人，唔包括妇女同细路仔。假设吓每个男人都带住一个妇女同埋一个细路哥呢，咁样啊，主耶稣当日好可能系喂饱咗将近或者系超过一万五千个人，而唔系五千人。今日我哋研习分享圣经嘅时间咧，先停喺呢一度吓。欢迎你主动嘅同我联络啊，分享一啲读经嘅心得，或者读经时候唔明白嘅一啲嘅地方，大家可以彼此交流。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哋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四月一号开始，请记住这个名
字。Show Podcast。
Show Podcast 是电台和网台以外另一个播音平台。
4114。
四月一号开始，全新的 Show Podcast。在全世界14个 Podcast 平台，有14个专题节目开播。
不一样故事的声音。Show 精选。
生命故事的声音 ，So 海天；
华语故事的声音 ，So 播客；
社会故事的声音 ，So 特辑；
穿越圣经的故事 ，So 穿越；
草根行者的故事 ，So Andy；
港女讲故事
，So So 明；
有温度的故事 ，So 大婶。
钻牛角尖的故事，苏恩石；
一条百货的故事，苏一条赤辉；
超越安安的事，苏拉利；
有种男人的故事，苏 Patrick；
逆风的故事，苏 Windy。
4114，
你听见的每一把声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把声音为你讲出来。
有故事的声音，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